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7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有人说与大家想、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在中德人权对话和中欧人权对话前夕，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10月28日在德国柏林举办国际论坛，德国政治家和专家共同呼吁公众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并表示将努力推动德国立法禁止德国人去中国进行器官旅游，以及拒绝非法器官移植人员入境。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成员马丁·帕茨尔特来自前东德地区，年轻时就坚信迫害无辜百姓的东德共产专制必将倒塌。他在论坛开幕词中说，活摘器官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了，现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多，成了一个实行暴力的手段。无论我们用多少方法把这件事情告诉全世界都不为多。我们能容忍这个罪行吗？我们想闭上眼睛吗？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吗？国家参与强摘人体器官获利，这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是史无前例的。他说，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共同为人权而奋斗，那么我们就要问问自己是不是还是人。我说的话很重，是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是非常可怕的。欧洲议员盖利克表示钦佩法轮功学员史无前例的和平与勇敢，以奥地利天主教历史教授苏斯曼的话作为结语，他说，如同2000年前最成功的基督徒一样，法轮功运动是现在人类最大的希望之一，因为它把教义与生活融合在了一起。只要我可以，我就会继续从政治层面上支持这一希望。他认为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中国现任领导人应该按照国际法追究江泽民的罪行。美国资深国会众议员、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发来书面发言，他写道，17年来中共想方设法从中国根除法轮功的所作所为，已成为21世纪首屈一指的最大犯罪。我深深地相信这场迫害将被视为近代中国历史中最大的耻辱。我相信中国将会迎来新的一天，那时正义将得到伸张，自由受到尊重，并且人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我们必须继续把光明带给被迫害的人，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出声音，并帮助那些遭受迫害、承受痛苦的人。
10月27日在年度英中人权对话开始的当天，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 来到唐宁街英国首相府大门正对面，以及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大门外，通过打横幅、发传单和讲真相的形式表达心愿，呼吁英国政府与国际社会携手制止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10月30日下午，巴黎晴朗温和，法轮功学员和往常的星期日一样，在人权广场上练功、讲真相和争先反迫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法国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安静祥和的练功打坐，怎么也想象不到，在中国，同样是法轮功修炼者，却要遭受残酷的迫害，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人们震惊，主动在争相表上签字，鼓励法轮功坚持下去，并希望早日停止迫害。
瑞士巴塞尔与德国、法国接壤。10月29日，德瑞法三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巴塞尔市中心举办了揭露中共迫害、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征签活动。车碧利先生说，关于倒卖人体器官，以前见过媒体报道，但是像中国这样有政府支持的器官生意太糟糕了，从没听说过。政府支持犯罪，那是非人的行为，反人类的。人的身体和人的生命都应该受到起码的尊重，这是人权的基本底线。一位中年华人男子对招呼他的学员说，好人啊。学员问，谁是好人？他说，练法轮功的是好人。学员谢谢他，表示清除中共谎言，了解法轮功真相很重要。他说自己是做生意的，了解法轮功。国内虽然公开场合看不见法轮功学员，但是能收到法轮功传单、电话、邮件、短信。学员讲了三退的意义后，他欣然同意退出团和队，并要了真相资料，说回去仔细看看。
10月14日，土耳其移植协会在科尼亚市举行第11届移植大会，超过450名医生、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法轮功学员设立了信息台，传递真相。与会者们了解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非常震惊，纷纷在要求停止活摘器官的请愿信上签字。一个协会的会长来到信息台，他表示他们可以将中共活摘器官的信息发给他们学院的14000人，让他们都知道中共的暴行。他们还将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该学院2017年举行的会议。
10月4日至10日第164届真善忍国际美展在韩国庆南昌原市马山大学的青冈美术馆举行。看完美展的马山大学校长吴石焕感慨，60余年观展无数，如此感动属生平第一次。当地很多社会名流、学生、市民也前来观看，他们纷纷表示，参展的作品不仅艺术水平高超，还带来了内心的震撼。他们十分赞同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对中共的恶行表示极大的愤怒，并希望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能够尽快结束。庆尚南道咸安郡守，相当于中国的县长车正燮，在美展开幕致辞中表示，我观赏了所有的作品，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他们却通过美术作品这种非暴力的方式来抗争，表达了人生的真意，对我来说意义深远。我希望大家都来参观，也预祝真善忍美展取得巨大成功，也希望通过这次美术展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在美术展就要结束的2天前，马山大学创立者91岁高龄的李炯奎先生也前来观展。他看完陈列在展馆内的作品之后表示，所有的教授都应该来看一下。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法轮功学员钟东胜、李坤菊、唐素兰等被非法关押2年零3个多月后， 于2016年10月27日上午9点，与取保在外的罗学放、张碧兰、王正峰、徐开琼同时在陵水县法院被非法判刑，其中李坤菊、罗学放被非法判7年，钟东胜被非法判3年，唐素兰被非法判2年半，张碧兰、王正峰、徐开琼被非法判3年缓刑。这七位法轮功学员于2014年7月25日遭绑架，随后遭到非法审讯、逼供和折磨。
辽宁省朝阳县公安局再次对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报复迫害，给下属各派出所下了绑架名额。目前得知，9月28日至10月27日，朝阳县至少14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
黑龙江齐齐哈尔法轮功学员李二英6月8日被非法判刑4年后，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种种折磨，被打得头晕胸痛，被绑了两天两宿，被抹布往嘴里塞，138天不能正常进食，遭野蛮灌食。
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吉小东，男，47岁，原赤峰市敖汉旗税务局局长后备干部，2014年4月被非法判刑7年，在内蒙古第四监狱被迫害致脑血栓，被迫穿上梅毒病犯人的衣服而染上梅毒。吉小东现已绝食抗疫半个月，身体极度虚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近几个月来，印尼巴淡岛法轮功学员在各学校举办法轮大法介绍会，除了教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外，学员们还讲述了中共17年来在中国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2016年7月，法轮功学员在布城学院举办了介绍会，学校校长、副校长、教师和大约120名学生学练了法轮大法五套功法。2016年8月，巴旦商学院约120名学生迎来了给他们送福音的法轮大法学员。同月，法轮功学员在比纳努沙登加拉学校介绍法轮大法，并教授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10月17日到24日，周一至周四，上午10点到下午5点，美国纽约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简称哥大）法轮大法俱乐部在哥大校园举办图片展，介绍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图片展设在校园中心，走进校园就能看到5米长醒目的横幅，许多人前来了解真相，在临走前都非常诚心诚意地说谢谢。
10月30日，多民族多元化的和平与爱广岛国际交流节在日本广岛市中央公园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也要参加。在21个展位中，法轮功的展位格外显眼，前来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民众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除了在舞台演示五套功法之外，还在专设的展位向世人传递大法的美好，并开展交功、指折小莲花等活动。
台北市最盛大的节庆活动2016闹热关渡节10月29日下午在关渡水岸自然公园广场开幕，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旗鼓队、腰鼓队、仙女队在法轮大法真善忍横幅引导下前行，让参与民众感受不一样的关渡热情。关渡福德里里长郭清泉赞赏说，法轮功学员深入社区，带动当地居民练法轮功，身体健康，今天又共襄盛举，有旗鼓队、腰鼓队、仙女队等参加采接活动，让游行队伍更加多姿多彩，增添热闹气氛。
10月29日和30日，瑞典最大的秋季健康博览会在位于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尔纳举行。法轮功学员与往年一样，不仅设立了展台，还安排了专场演讲，介绍什么是法轮功。由于第一天来听专场介绍的人很多，房间里坐不下， 主办方在第二天帮忙换了一个大的房间。一位瑞典女士看完功法表演后，激动地回到展位，当即买下大法书籍，并十分感慨地向周围的人说：这么好的功法真是太好了，我们瑞典的文化跟你们法轮大法比起来，简直是太闭塞，太落后了。一位伊朗族裔的小伙子从下午2点就在展位前追着学员询问有关法轮功的信息，他还把全家都叫来看功法演示，并带着自己的家人到展位上报名参加法轮功专场介绍会。他激动地说：我叫 Ahmed， 波斯语是希望的意思。一直到晚上6点展会结束，他才满意地离开。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辽宁鞍山某集市出现真相展板。辽宁鞍山的某集市出现了大型的真相展板，众多市民前来围观了解法轮功真相，在民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中共的谎言被戳穿，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江泽民被21万人控告的消息在民众中流传开来。
谋杀发生在大年夜里。2016年农历大年三十夜，甘肃省靖川县玉都镇52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永生在看守所突然死亡。赵永生无妻无子，只有他的兄弟和侄子。靖川看守所正月初四上午通知赵永生家人，家人当天晚上把尸体拉回家乡埋葬。赵永生的母亲生了5个儿子，赵永生排行老四。60年代的中国，农村大集体化，农民温饱难以解决。那年父亲早逝，无法解决的温饱逼迫母亲改嫁，含泪带着年幼的永生和老五两个儿子。年幼的他过早地尝到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使他的性格孤僻。继父死后，赵永生为了维持母子三人的生活，做了个裁缝，靠缝衣服挣钱养活母亲和供弟弟上学。为了母亲和弟弟，他牺牲了个人的婚姻，成就了弟弟的学业和人生，放弃了挣大钱的机会，守候在母亲身边，细心伺候母亲，直到母亲去世。他对人态度和蔼，手艺好，工价低，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好人，能人。他在靖川县城开制衣店时，主动给一个农村远房亲戚的孩子免费提供食宿，帮助这个学生考上大学。1997年，赵永生有幸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道路。修炼法轮功使他变得乐观起来，心情开朗，身体健康，脸色红润，洁身自好。1999年，受益于法轮功的赵永生不忍心看到对法轮功的污蔑和造谣，毅然孤身一人进京上访，却遭到北京警察殴打，并且被关押在地下室多次殴打。严重的殴打造成赵永生身体受伤，精神恍惚，有人说他疯了。赵永生被关进靖川县看守所4个月后才放回家。以后的日子里，他都受到了严密监视，不准他外出打工，限制自由。明白了人生意义的赵永生没有向政府伸手要过一分钱，饥一顿饱一顿，衣衫破旧却不偷不抢，继续用真善忍为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种粮种西瓜，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同时把大法的美好传给周围的父老乡亲们。2015年5月，赵永生把法轮功真相资料给了党员乡派出所警察，这位警察不但不信，还伙同另外2名警察把他绑架到派出所。2016年农历大年三十一晚上，靖川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了8个多月的赵永生突然死了。靖川看守所警察通知家人说，赵永生是脑溢血死亡，赔偿家人6.5万元人民币。赵永生到底是怎么死的？赵永生被关押进看守所时是经过体检合格后才关押的， 证明赵永生的死不是病理性原因造成。那么另一种原因促成脑溢血，是由于人的大脑、背部、腰部受到震动，导致颅内压升高而出现血管破裂，只有击打、撞击才会出现震荡。赵永生的一生充满辛酸苦难，是中国农民苦难的缩影。他的被迫害是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的真实写照。赵永生的死是17年来江泽民集团欺骗人民、迫害人民、屠杀人民的冰山一角。
法院指派的律师所同意被告人意见。2016年11月28日，重庆九龙坡区法院对余光和、周红、杨昌琴、陈昌英、刘建平五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杨昌琴、陈昌英、刘建平家人聘请了律师，法院为余光和、周红指派了律师。五位法轮功学员都坚称法轮大法是正法，信仰真善忍无罪，讲真相无罪。三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全面充分有力的无罪辩护。法院给余光和、周红等二人指派的律师，在五位法轮功学员的正念引导和律师的辩护得到启发，认识到法轮功学员无罪。在法庭辩护阶段，当余光和、周红自我辩护后，法官问两个指派律师的意见时，二人均回答：我同意被告人的意见。当天九龙坡区国保队警察全部到场，还安排了许多不明身份的人坐满了审判庭的座位，参加旁听的人也都不同程度受到震撼和启发。
监狱里传出刑事控告状，控告江泽民。2016年10月6日，现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呼兰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李洪山，以自己遭受江泽民集团迫害的事实写就刑事控告状，辗转传出狱外，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李洪山，男，汉族，今年44岁，家住黑龙江省绥滨县七尾二族，因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做人，2015年6月11日被大型法院非法判刑3年，现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呼兰监狱五监区二分监区。李洪山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原黑龙江绥滨边防大队军官，曾在武警部队立功，并被提拔为年轻后备干部。边防军很辛苦，李洪山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顽疾，经常剧烈头痛难忍，失眠。1998年5月，李洪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一名真正的好人。他无论是做保险、做销售还是做培训，都兢兢业业，真诚、善良、谦让。老板说，李洪山放在哪里都是个高素质、让人放心的好人。修炼法轮功3个月后，神经官能症就痊愈了。李洪山曾经到天门打横幅，揭露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大法的罪行，被天门公安分局绑架，施以上绳酷刑。在李洪山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期间，绥滨县610和地方派出所施加压力，强迫妻子与他离了婚。2014年8月，李洪山因赠送给路人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北京市北臧村派出所绑架，后被非法判刑3年。
严正声明，本周24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饭店老板表示重新认识法轮功。山东来稿，我过去所在的工作单位由于管理不善，职工都下岗失业，妻子单位也倒闭了，我们一下子陷入困境，只好开了个小饭店。饭店雇了10个员工，由于工作比较辛苦脏， 时间又长，所以人员流动大，饭店物品、食物也常被拿走，也有借钱跑掉的员工，找一个合适的打工人员真不容易。我和妻子只能换班在店里看着，后来让自己的弟弟做饭店总管，自家人管理能放心些。一天，饭店来了一个应聘人员，他一来就告诉我们他是练法轮功的，说法轮功以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当局迫害法轮功是不对的，还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和妻子当时比较紧张，有恐惧排斥心理，但是饭店人员实在不好顾，就暂时留用他。但是我们告诉其他人，发现他有异常行为就给我打电话，跟他接触的也要留意等等。现在想想，当时对法轮功的态度真是可笑，那都是我们听信共产党的谎言，被欺骗愚弄造成的。这个法轮功学员自从到我这打工，从来没因为个人的事请假，安排做哪项工作都能兢兢业业做好。有很多员工在工作时间忙着往自己肚子里划拉吃的，我体谅他们饿了，可是这位法轮功学员从不偷吃东西，总是独自一人在收拾没干完的活。我想只要他干好活，我就暂时用他。时间过得很快，这位法轮功学员在我这里工作一晃有两个年头了，他是哪里的活需要人手就主动去帮助做，结果带动着其他人有活抢着干，我也省了不少心。有时他给我们讲法轮功学员以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对个人对家庭有益，去病健身有奇效。我反驳他，做好人谁都不反对，但你说一练功病就没了，我不相信，你是精神作用。他笑着说，要不你练吧，咱们每天干活从早到晚，修炼法轮功能解除一天的疲劳，亲身修炼你就能感受到对人有百利而无一害了。没多久，妻子悄悄和我说，我觉得法轮功说的挺真实，你看他到咱家打工这么长时间，从没看到他闹个病请个假，有几次流行感冒拉肚子咱们都被传染上，就他没事，比他身强力壮的年轻的都有，你说不奇怪吗？所以我觉得法轮功说的是真的，我也想练。我很吃惊，马上反对他练功这个想法，并警告他，你不能练，练了会被抓起来的。妻子沉默了。饭店每天来客很多，工作人员拾到客人的物品钱物，我要求交到柜台等着还给人家，有时工人将拾到的钱包自己收起来，等客人来找时，我找工人讲很多利害关系他才交出来。而负责二楼的法轮功学员，凡是拾到的任何物品钱都坦诚交到柜台，客人认领也顺利。一次，这位法轮功学员拾到了黄金首饰，过了很长时间也没人认领，我想就奖励给他吧，可他没接受，说这我不能接受，这个金子不是我的。我很震撼，现在还能找到不见钱眼开的人。在我以前的工作单位，从领导到职工，有受到高等教育的，也有党员及各种有才能的人物，每天往家带东西，单位的机器、设备、零件、原材料，从领导到职工都往家拿。看来法轮功能提高人的道德力量是真实不虚啊。后来这位法轮功学员辞职离开我店，我早已改变以前的想法，希望他能再回到我店。我对他说，你把你们练法轮功的人介绍几个来我店，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我放心了。现在我和妻子时常提起法轮功，我们想有机会也能修炼法轮功，从心灵到身体都健康起来，也做个真善忍的好人。
法轮大法好，回荡在集市上空。黑龙江来稿，在一个农贸集市上，一位骑摩托车拉脚的年轻人听了大法弟子给他讲的真相后，激动地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当大法弟子第二次又来到集市时，那个年轻人又见到了他，骑着摩托车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飞奔着过去。法轮大法好在整个集市上空回荡着。 大法弟子向人赠送2017年真相台历，一个人得到台历三退后，将台历抱在怀里，又追上来问，能不能再给我一本？大法弟子问他，不是给你了吗？他说，我还想要给别人要一本，我就喜欢法轮功。外地来打工的两兄弟听了真相，做了三退后，还意犹未尽，问大法弟子有没有什么东西给他们。两名大法弟子把仅剩的一个护身符给了其中一个人。大法弟子转了一圈，又遇到两兄弟，两兄弟又拦住大法弟子问，我们怎样能找到你们？又问，像你们这样的到底有多少人？大法弟子告诉他们，全中国有1亿的人在修炼法轮大法，你走在街上就能碰到大法弟子。
人心于因果，善待法轮大法，严重车祸毫发无伤。大陆来稿，星仔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阳光帅气。他的母亲和姐姐1999年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自从大法被迫害以来，一直利用各种方式向人们讲清法轮大法的真相。星仔虽未曾走入修炼，但是读过大法的书，明白大法好，更清楚大法被无辜迫害的真相，因此星仔一直帮助母亲和姐姐。2008年，星仔买了一辆小轿车之后，就有时开车带母亲去乡镇发真相资料，贴布干胶，有时带姐姐去市里维修打印机，运输真相光盘、纸张、设备等。2009年，星仔和姐姐惊喜地在车子后视镜上发现了几朵优檀婆罗花。星仔支持大法，使他获得了福报，在遭遇的一次重大车祸中毫发无伤。那是200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星仔和三个同学开车去市里玩，开到中途的时候，为了躲避一辆正面即使撞来的车辆，开车的同学猛打方向盘，车向路边飞出去，拦腰撞断了路边的小树，又翻腾着撞到路边河堤上后，掉在了2米多深的河水里。车掉在水里后，因为水的压力，车门根本打不开，如果出不去，车里水越来越多，撞不死也会淹死。然而恰好在刚才撞击的过程中，星仔靠着车窗玻璃被撞碎了，星仔清理了车窗，从车里钻了出来。除了星仔，另外三名同学都不会游泳，星仔又让三名同学从车窗中依次出来，并将他们送上了岸。四个人上岸后报了警，交警和事故吊车赶到后，将车从河里吊出来，这时发现车子在撞击中已经严重变形，当场报废。星仔的母亲和姐姐知道车祸的事，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星仔一脸淡定地说，昨晚我出车祸了，车报废了。看着面前的星仔，母亲和姐姐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深知是师父保护了星仔的生命，化解了这一场严重的车祸，如果没有师父保护，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法轮大法从遭受迫害17年来，因为支持大法得到福报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个故事是在中国大陆真实发生的，这只是千千万万个实例中的一个。相反的，因为善恶不分，充当迫害帮凶而遭恶报的例子也举不胜举。希望大家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时事评论，有人说与大家想之二。第七种说法，有人说，现在的共产党腐败，但是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是好的。大家想，现在的朝鲜就是当初的中国， 看一下过去的电影，就会感觉到过去的中国人像是活在监狱里的囚犯，不但看守在监视你，囚犯之间互相在监视，连自己的亲人都会监视你，都会举报你。人们不但不敢乱说乱动，连思想都是被禁锢的。我想肯定没有人喜欢这种监狱式的氛围。这个氛围是谁营造的呢？有谁会喜欢那种氛围呢？当然是党造的，党喜欢啊。那个年代老百姓都穷，但是官员有特供，官越大特供越丰厚，特权越大。所以说他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面孔罢了，都是要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牢牢地掌控着你，支配着你创造的财富，而不跟你说理的，怎么能说他是好的呢？第八种说法，有人说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当然我们的社会先进呢。大家想，说资本主义落后，社会主义进步，那是共产党国家教科书里说的，西方国家的教科书里可没有。资本主义讲私有制，认为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讲公有制，认为私有财产应当被取缔，个人财产应当充公。充公了以后，这些公共财富归谁支配呢？在中国当然是归共产党支配了。这样一来，一方面你就成了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无产者，你如果不听党的话，党就会让你饿死。另一方面，党在支配公共财富的时候却不会征求你的意见，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给谁就给谁。有人想，这个钱国家花也是花全体国人身上啊，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花在我身上啊。中国从1949年以来都在搞援外，多年一贯的无偿援助，历年援外花的钱是惊人的。如果把这个钱花在改善民生上，我们的生活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奇怪的是，钱给了别人，别人也不感激，一旦给少了，别人还要骂。中国老百姓真成了冤大头。这个钱花得不明不白，老百姓无权过问。别忘了，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是党的钱，也不是某个大官自己的钱呢。谁都知道，中国现在几乎是无官不贪，每个贪官贪的数额都是天文数字。这个钱是谁的呢？谁为他们的贪腐买单呢？由于他们的贪，企业效益降低，职工福利下降；由于他们的贪，国库亏空，国家缺钱就一个劲儿的印钱，你手里的钱也就越来越不值钱。所以真正为贪腐买单的是全体老百姓。如此看来，所谓的公有制就是党有制、官有制。我们的财产在充公之后被别人随意的花了，随意的贪了，而我们自己却蒙在鼓里，还无权过问。这哪里还是我们的财产？这样的社会制度先进在哪里？第十种说法，有人说作为一名中国人应当爱国啊。大家想，作为一名普通的平民，能够做到的就是讲道德、守法律、依法纳税，干好本职工作。政治方面的事情没必要去想，你想了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权利去参政议政。在中国，如果你讲的话党不愿意听，你就会招来麻烦。过去的右派就是血的教训。在中国，为什么要求国人要爱国呢？因为当你吃不饱饭、饿肚子的时候，党需要你勒紧裤腰带而不抗议。当你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亲人对党有意见的时候，党需要你反对他、告发他。当外国人说中国没有人权，要求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的时候，党需要你站在党的利益上，把为中国百姓说话的人当成敌人，这样党的政权才稳固啊。事情都是两个方面，党让人民爱国，国家的政府也得爱人民呢。 那么我们的政府爱不爱人民呢？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很高，因为人家政府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国人被征的税在世界上是很重的，中国政府是有钱的，但是中国政府用在改善民生方面所投入的钱却是很少的。也就是说，国家的税收取之于民，却不用之于民，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国家政府爱人民。再者说，如今中国的官员贪污了巨额的钱，国家都被掏空了，他们把钱转移到外国，把家属都移民了，把国家弄得千疮百孔后撇下了。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们把汗水洒在了这片土地上，希望把国家建设好，从而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现实却让我们寒心，是谁在伤害我们的爱国心呢？第十四种说法，有人说，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比过去好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大家想，中国人很辛劳，一辈子辛辛苦苦，只要还有劳动能力，就不停地干活。而外国一些国家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要有饭吃就不干活，人活得很悠闲。是中国人不懂得享乐吗？不是。一方面，50年代搞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把我们饿怕了，我们不得不有所积蓄。另一方面，我们多年攒下来的这点钱不断的贬值，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不断恶化，让我们感到生活压力很大，危机感很重，因而逼得我们不得不拼命的干活。无论谁执政，如果这么辛苦的劳动都换不来生活的改善，天理不容，老百姓早就造反了。也就是说，生活的改善是我们辛苦劳动换来的。从另一方面讲，现在很多有能力有条件的中国人都在移民西方国家，为什么呢？那里生活幸福啊，付出同样的劳动，在外国报酬高啊。举个例子，当初德国的柏林墙被推倒后，都是东德人往西德跑，而没有反过来跑的。我们知道，东德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独裁的，经济落后。西德是资本主义国家，是民主国家，经济发达。两个国家原来在一个起跑线上，分开若干年后，社会发展差异明显，谁领导的好一目了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两个朝鲜，其差异就更大了。什么社会制度好，谁领导的好，不是靠嘴说的，事实在那里摆着。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付出同样的辛苦劳动，如果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我们的生活会比现在好得多。也就是说，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祸。第十五种说法，有人说，你说共产党不好，这是在搞政治，我不参与。大家想，按照共产党的意思，只有两种情况不能被说成是搞政治。一，无论共产党做了什么，都要说共产党好。二，你是砧板上的一块肉，任由共产党剁，而没有任何反抗。这显然是荒唐的。什么是政治呢？按照一般的解释，政治是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人生活在社会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对他的利益构成影响。对于伤害到他自身利益的事物，他当然有权去说，去纠正，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共产党独霸政权，只允许他自己搞政治，而不允许百姓参与政治，其实就是只允许他维护他的利益，而不允许百姓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怎么合理呢？多年来，中国人一听到有人说共产党不好，心里就害怕，是什么原因呢？说的既然都是事实，有什么好怕的呢？因为共产党狠啊，他整人太厉害，过去发生的事，人们现在想起来都还不寒而栗呢。 我们知道，只有恶人才会让人害怕，善良的人他不会整你，所以你是不会怕他的。因此说，共产党是恶势力。面对恶势力，我们应当怎样做？其实这里有一个道义的问题，大家不妨想一想。第十七种说法，有人说法轮功之所以被迫害，是因为有政治图谋。大家想，法轮功是一个修炼的群体，对修炼的人来说，追求名利、追求权力是修炼者的大忌，所以法轮功绝不会去谋求政权。与之相反，很多修炼者由于不适应权力场上的污浊氛围，都退而避之。而且法轮功也明确要求修炼者不参与政治，因此说法轮功有政治图谋纯属谎言。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中共发动了这场迫害呢？其实迫害就是源于一个小丑的妒忌与狂妄。这个小丑认为中国这片土地就是他的地盘，他是这里的老大，他在这里想要怎样就要怎样，所有人都得臣服于他，都得敬畏他。而法轮功认为，人生长于天地之间，应当按照天理真善忍行事，人应当敬畏神佛。小丑感觉到他的骄横跋扈在这一大群人面前失色了，他接受不了，恼羞成怒，于是就开启了共产党这部绞肉机。这个小丑江泽民在国际上被称为人权恶棍，其罪恶深重，必将受到法律和天理的惩罚。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修炼的再认识。最近我经常想到，什么是真正的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虽然平时总挂在嘴边，发正念也是一样，可是在师父的点悟下，我才认识到，一，真正按大法的要求做，真修、实修，才是真正否定旧势力，而不是一句口号。二，放下执着不是表面，而是除根。我的外婆修炼大法后，疾病全无，20年身体一直很好。前一阵视力模糊，腿肿，在难中过关中，同修说这是假象，不承认。可他说，你不知道啥滋味。其实这已经是承认和接受了旧视力的安排，虽然嘴上说不承认，但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发正念也说，怎么发正念也不见好。我认为这就是有所求，清除邪恶不是为了助师正法，而是个人为私的目的，可我们是要修去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想要的谁都不管，这是这个宇宙的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你那一瞬间能想起来，你就能够约束自己，那么这一关你就能过去。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人心与正念中选择。有一天我身体不舒服，头全身难受，家里常人说睡一觉休息，外婆说练功吧。这就是人念与正念的选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我的想法是，不要先承认后否定，不好的东西来了就排斥和清除，时刻想到自己是练功人。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走出消沉。从99年720到现在，大法弟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已经走过了17年之多。在这正法的最后，在长期的迫害下，很多大法弟子却出现了消沉状态。修炼是严肃的，历史上很多修行者都是毁于圆满前的一刻，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曾给我们讲过一个婆罗门弟子在山中独修的故事。在印度有个婆罗门的弟子修炼，修得很精进，在山里他自己独修。有一天，一个猎人追一只鹿，把这个鹿给射伤了，这只鹿跑到他这儿了，他就把鹿藏起来了，保护下来了。他在山里一个人很寂寞，然后就养这只鹿。人啊，执着心不注意是很厉害的，这种常人的可怜心、人心、对情的执着都灌注在这只小鹿上。后来他对这只鹿就很执着了，最后这只鹿简直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呢。结果他就把很多精力用在这鹿上，他打坐的时候思想也静不下来，在想给鹿吃什么，放松了他的精进。过了些年，这个鹿有一天突然死掉了，他就非常痛苦，他总想这只鹿，他就更不能精进了。这时他的年岁已经很大了，你不是修炼的人，生命就不能延续。他不能修炼了，他生命就结束了。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还没有想他的佛法，他还在想这只鹿，因此死后他就转生成了鹿。教训是深刻的。那么作为正法时期肩负历史使命的大法弟子，应如何走出消沉状态呢？要走出消沉状态，就需要我们从法上认识出现消沉状态的根源是什么。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讲，这本来已经是正法与大法弟子在修炼后期的展现，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却在此时或多或少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或不正确的后天观念干扰造成的，从而被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加大加强了这些执着与人的观念，从而造成了这种消沉状态。由此我理解到，造成消沉状态的原因为：第一，对正法时间的执着；第二，后天观念的干扰。要走出消沉状态，就需在这两方面从法上提高。检查自己的思维，从迫害开始后，总是执着常人行事的变化，总是从法中找像是要结束的句子。每当出现一件事时，心总是被带动，每次心都随着常人行事的变化而浮动。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从现在的形势看，和我做的这个情况看，按照现在的状态看，他们安排的这套东西也没日子了，是不是？大家都在喊把江魔头抓起来，只要一抓起来，这件事情就结束，就这么快。没能学这段法时，没能从大法弟子的使命来证悟，抓紧时间兑现自己的使命，反而起了人心，盼望快点把魔头抓起来，结束这件事情。完全没注意，师父紧接着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大法弟子不要老是执着时间，不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拖着这个时间，也就是给你们，叫你们赶快去做的。这几天，协党的六中全会结束了，内心还是期望六中全会能有对大法有利的举措，其实都是人心，还是把期望寄托于常人社会。我们唯有彻底去除对时间的执着，才能走出消沉状态。另外，后天观念的干扰导致旧势力留在表层的邪灵烂鬼也在钻大法弟子的空子，给大法弟子带来消沉状态。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 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这时我认识到，师父要求大法弟子要经常发正念，清除这些低灵败物。有时我们明明有时间，可就是不想学法，有时刚拿起法，就有一些不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导致学法受干扰。有时正念只发五分钟，甚至赶上整点也不想发正念。这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其实都是这些低灵败物的干扰，在用蚂蚁侵蚀大树的方式，慢慢地把大法弟子拉到消沉状态。正法已是最后了，我们必须从法上严肃对待这些问题。修炼无小事，有时看似很小的一件事，都有它背后的渊源。我们需时刻保持在法上清醒起来，才能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警惕精神不起来的状态。一段时间以来，总是有种精神不起来的状态，时间很充裕时，明知应该看书学法，书就在桌上，可就是不想去拿，像被什么东西抑制着，心里想看却始终拿不起来，最后懊悔虚度光阴，心里明知是在荒废时间，但那种宁愿呆坐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干，也不拿书来看的状态真难受。练功也是一样，也知道这不是真我，但始终被抑制着，振作不起来，连发正念都不想发。我以为是旧势力操控低层神的作用，一天我想看书，就是不爱动，我很懊丧，在心里自言自语道，低层神，你何苦这样干尽破坏大法的事，旧势力也不会把你当成神来对待，连人都算不上，最后什么都不是。我本来就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你的业力，就是耗死你。一时间这句话打入我的脑中，我突然警醒了，想到师尊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了。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所以请同学们警惕精神不起来的状态，不管他们是细菌、虫子、业力，或者是其他邪恶生命所为，都是我们自身状态的漏洞，都是在被旧势力钻空子。我自身的体会，对自己空间场发正念特别有效，每次强制自己精神起来去发正念之后，那种懈怠的状态就会一扫而光。消极懈怠是假象，好像难以冲破， 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切勿被蒙在这种状态中，误了精进的脚步，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千千万万等待救度的众生。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凭着感觉修炼。我想跟同修谈谈，不要忽视我们平时遇到的很多小小的，看起来很偶然或很自然，好像干扰作用也不大的那种干扰或磨难。不要凭着感觉修炼，人的感觉真的什么也不是。举例说明，就以困这种干扰状态举例。例一，我第一遍看转法轮是在99年初，因为事先同修提醒看转法轮第一遍时要一口气看完，我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认认真真照做了。我关在房间里用了一天时间，真的一口气看完。期间遇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总是周期性的出现一会儿睡意浓浓，一会儿又清醒无比的状态，总是交替出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感觉这种困很不正常。因此整个看书过程中，我的意志都一直与这个奇怪而浓烈的困意对抗着，在竭力保持清醒中看完了整部转法轮。后来我修炼一段时间后回头悟道，当时那个过程，我虽然只是一直在竭力抵制困意，其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但实质上师父一定替我清理了很多阻碍我得法的观念，我另外空间一定发生了很多实质的变化，这是肯定的。例二，大约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间，有一天我正坐在床上学法时，突然感觉一阵突如其来的浓烈困意，我当时觉得很不正常，马上集中意志与注意力与这个浓烈的困意对抗。瞬间我就察觉到了，大约离我右边脑部半米远的空中，有一团足球大的拜物正悬浮在那里。我还能瞬间感到它的特征，它是阴冷的，好像沥青状，它正竭力地移动过来，想与我的脑部重合，而我在竭力排斥它的过程中，它就不能完全靠近我。我发现它离我越近，它就控制我越多，我就感到越迷糊越困。当我用尽全力抑制住困的感觉，终于清醒时，那个东西就被消掉了。例三，大约2002年的某天，我正在学法时突然感觉发困，我努力抑制住困意继续学，但还是感到了一阵一阵的困意恍惚。突然一瞬间，我看到挨着书本上的上方空气中浮动出一层数量不小，小如芝麻大小的灰黑色粒子，这肯定是邪恶败物，我当时想。我继续与困意对抗，竭力保持清醒。这个过程过了好一会儿，突然在一个瞬间，我感到大脑中间松果体位置有一滴凉水一样的东西滴落下来，消失不见了。瞬间我就达到了一种极清醒极清静的状态，而且这种清静状态还在向更高层次演化。于是在几秒钟之间，我经历了三层不同层次的清净状态，一层比一层更清净。到达体验到第三层清净状态时，我感到我的心已经无法承受那种清净了，因为那种清净的程度让我生出了一种震惊和害怕的感觉。于是那种清净状态的演化就到此为止了。综上所述，我想说的是，我的修炼体验中表现为同一种感受的干扰或磨难现象，未必就是同一种邪恶因素造成的。 甚至有些干扰看起来是那么自然。就像这种我们时间晚了学法时有些发困一样，人的观念常常会以为这是正常的，该睡觉了，所以困了。其实对于修炼人来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任何干扰学法、发正念质量的磨难，背后一定百分百是邪恶因素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在做师父所说的三件事中，任何一件事中出现的，不管什么形式表现或程度大小的磨难干扰，都不要忽略，要抓住它，查找它的根源，找到并清除背后那个邪恶因素。是人心勾来的，就要清除人心，随时将一件件通常以偶然小事出现的邪恶清零。这种状态就不容易纵容邪恶，以致堆积成大难。我们很容易忽略各种小小的干扰或小小的磨难。其实我觉得对于修炼人来说，不管哪种小小的磨难，如果总是长期存在自身的话，那么无形中它起的作用就是大磨难。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想一想，鲸吞式的磨难，就如修炼人突然被抓，被判刑坐牢一样，大家都能警醒识别。但是蚕食式鲸吞呢，也就是把这个过程拉得很长，一点一点地吃掉对方，就像温水煮蛙，对方还挺舒服的，一直到死都没有想到死的原因。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